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八课祷告的甘美第二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要继续讲祷告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个人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团体的祷告。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能够看见教会工作的开展是与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我去算过，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总共有29次提到祷告的事情，那么你如果去分类的话，刚刚好有一半是讲到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另外一半是讲到众人在一起为着一些事情祷告，神就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整个教会的开展有个人祷告的部分，也有团体祷告的部分，这个是不可以偏颇在任何一边，都有它相同的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团体祷告的成功是建立在有好的个人的祷告为基础，那么这样呢，整个的祷告就发出很大的力量，能够在属灵的灵界里面发生很大的影响，那么神的工作就可以借着个人及教会团体的祷告有很大的开展。今天我们个人的灵命要长进需要祷告，我们教会需要长进更需要祷告。所以如果我们那个教会工作表面看起来很热闹，而其实祷告却是很疏散的话，这个属灵的价值是大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呢，把圣经打开来读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18章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是主耶稣教导关于教会的实行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读几节圣经，18章18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在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你们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是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那么在天上神就有行动。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所设立，教会是神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头与身体是密切的配合，是不可分开的。如果身体没有头，这个不成其为一个身体，头没有身体来发表头的意思，那么这个头也没有办法生存。所以神就用一个这样的人的身体，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来做一个比喻，说到神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在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开始说到教会的功用，教会的权柄。保罗曾经这样说，这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如果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定义教会的征战，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征战的里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是天天长在暖房里面过一个舒舒服服的日子，不是。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被神召进入一场征战的里头。所以基督徒在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神招来的军人，这句话是以弗所书第6章所告诉我们。因为保罗在这里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撒旦，撒旦在那里很积极的很努力的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来破坏神的工作，他不能够让神的国在这个地上被建立起来，因为这样就危害到他的权柄他的国度。所以你会发现天国与地上魔鬼的国是在一个交战的状态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成为天国之子，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已经进入了这一场征战的里面。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征战不是属肉体的征战，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他是这样说的，6章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基督徒是已经被放在这一场征战的里头。当然征战不是我们来打这场仗，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的血气可以跟天宫的恶魔来征战，这场征战是耶稣基督率领着我们来征战，他而且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这是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只是站在那里为主持守神所得胜的这些地图，神所救回来的这些灵魂，我们用祷告来与魔鬼征战。那么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叫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整个神的工作是与祷告发生关系的。保罗在这里要求以弗所的圣徒要起来祷告，用祷告来征战。好，那么我们就回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所说的这个教会祷告的权柄。主对教会的定义下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教会的主要的成员是主在一批人的当中，这批人并不要多，只要有两三个人，而且呢他们是以主的名，以主的旨意为他们的聚会的目的。奉我的名聚集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我们今天这两三个人在这里，我们不是为着我们个人，为着你自己的事或者我的事而聚集的，我们是为着主耶稣的事，奉主的名，你是奉他的名聚集，就是你要办他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主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今天在地上有两三个人是这样子来聚集的话，主就在他们中间，主把自己放在这两三个人中间，这就构成了教会的最基本的元素。那么这两三个人聚集有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们要捆绑，他们要释放。奉我的名祈求，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就释放。换言之，这里有一群人，他们虽然人是在地上，但是他们整个的工作是与天结合的，天要有行动，但是跟这里有两三个人发生密切的关系。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捆绑，一个是释放。教会在地上的征战无非就是捆绑与释放。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乃是要捆绑，他要捆绑神的儿女，他要捆绑这些所有被神创造的这人，这些人都要在他的势力的范围里头，就像法老一样。法老那个时候他要把这些犹太人捆绑在他的国度里面，不能够出去，他不愿意让这些犹太人跟着摩西离开埃及国。今天撒旦需要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掌握里面，他要控制他们成为他的子民。那么神的国是来做什么呢？神的国耶稣基督来就要破坏除去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要设立他的国度，那么他就要把魔鬼的势力赶出去。那么这个赶出去的工作借着什么来完成呢？显然就是借着教会来完成，教会就是神今天在地上做工的那个管道。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人在地上运用神赐给他的一个权柄来与神一起同工，把魔鬼的势力赶出这个地，大地这个地原来是属于神的，但是今天是被魔鬼篡夺而去。人的灵魂应该属于神的，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但是魔鬼借着他的诡计把人给骗去了。今天许多许多的人的灵魂失丧都在魔鬼的手中，所以教会有一个使命，他乃是要把 天上神的福音带到这个地上来。不但如此，他要把这许多被魔鬼所捆绑的这些人能够释放，他要把这个被魔鬼篡夺的大地能够得回来，让天国来到这个地上。这是我们上一次在一个个人的祷告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我们看见。那么今天现在呢，我们要看见这个祷告扩及要变成整个教会的祷告。这里要有两三个人同心看见这件事情。他在这里一个重点，他说第一，奉我的名；第二，同心合意。整个祷告就在这两个重点的上面。祷告并不复杂，第一，奉我的名。奉我的名，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它？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开会，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说，我是奉某某总统的名来开这个会，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开会的话，我们是要讨论某某总统的旨意，我们要来办理某某总统的意思，他所指示的我们要照着办，这个叫做奉某某人的名来做，我代表他。那么今天主说，如果今天有人他是奉主耶稣的名，那么你就是代表主耶稣，你要做的事情，这两三个人所做的事情是要做主耶稣心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要完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神盼望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为着他的旨意而聚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会运用这一个超乎万民的名，主耶稣的名是与全世界任何的名来比的话是无可比拟的，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大有权柄。那么今天教会不是靠着人，旧约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能够靠耶和华的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圣灵已经运用耶稣基督独特的权柄，至高的权柄来行事，所以这个权柄所到的地方，所有的都要服，连魔鬼的势力都得服。所以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乃是靠着这一个至高至大的名来聚集，来做他的事。第二个重点，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像交响乐一样，交响乐团有许许多多的乐器，有的拉小提琴，有的是中提琴，有的大提琴，有的是吹喇叭，有的是打鼓，是乐器可以有很多，但是他们是在奏同一个音乐，在一个指挥的底下来演奏同一条曲子，他们声调可以不同，但是在这个指挥的管理之下呢，整个是配在一起，完美无缺，奏出一个美妙的音乐，一个交响乐。这是原来这个同心合意的那个字，就是以交响乐团这个 harmonize 协和为背景。那么教会的祷告也应该是这样，我们虽然人数多，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我们对主的看法不一定完全相同，我们自己的领受也不尽然相同，没有关系，神造我们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脾气急，有的人脾气慢，有的人性格是这样的，口直心快的，有的人是重于感情的，有人重理智的，没有关系，神把这样不同的人放在教会里头，我们学习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领受的里面，对于我们的主却能够同心合一，好像一个交响乐团是一样不同的乐器，但是我们都有同一个心，就同主的心。保罗说到，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里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秘诀，我们不是说大家都要同我的心，或者大家同你的心，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是我们大家都来同主的心。这个交响乐团，我们每一个乐器是要来奏同一个乐曲，而且是在同一个步调上来奏，这样配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发出美妙的音乐。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主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背景，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只要我们都来到看见，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神的旨意，要完成神的目标。我们是为着主而来的，我们是要让神的心意能够实行在这地上而聚集的。那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把我们的祷告献上，从不同的领会上，我们把祷告献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目标一致。当我们相同的时候，我们发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产生一个很大的工作。那个时候有120个人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会之前，这些门徒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害怕，他们是躲在房间里面，他们是怕别人来逼迫他们，他们有许多的人要讥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离经叛道，你们的主耶稣已经死了，你们今天还要传主耶稣复活的事，不是很可笑吗？不是一个异端吗？但是当这些人聚集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胆量，在众人的面前勇敢地做见证，他们一开口一传福音，有上千人的人被感动来悔改归向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今天的能力是没有改变的，神的旨意也没有改变。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看见神有一个目的，要让教会能够来执行。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摸到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来祷告。教会今天的祷告会为什么不吸引人？教会今天的祷告会为什么对我们周遭的环境影响那么小？原因我想就是我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原因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没有能够同心合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其他的题目，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个人自己的需要。神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次序上的先后的次序有关系，什么先什么后，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哎呀，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如果有一天教会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今天要怎么样来执行，那么我们就要跟他配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能够会捆绑。如果我们知道神已经把一个很大的权柄赐给教会，我们可以捆绑那个该捆绑的。今天撒旦的势力，今天整个的阴暗的世界的势力，是神希望我们用祷告来捆绑。神也有他要释放的，神今天把他的子民要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祷告能够让圣灵做很大的工作啊，那天初代的教会一祷告一传道，就有3000-5000的人被神释放，从魔鬼的势力释放出来，那么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同样为着许许多的人被捆绑的人能够有发出能力的祷告，这样我们就能够与神配合完成神的工作。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一个祷告的功课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花我们许多的力量来学习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使在这个末世做祷告的战士。谢谢大家。